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工厂从事回收产业，其中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黄九良导演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中展示的就是这样的回收小作坊。这部完成于2014年的纪录片虽然没多久就被中国禁止公映，但是它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并未退色。2017年《塑料王国》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近日该片作为美国华盛顿环境电影节参展影片在智库威尔逊中心公映。专家认为这部纪录片推动了中国于2018年1月出台可回收物进口限令。中国从今年初开始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包括塑料和未经分拣的纸张等。在威尔逊中心参与过讨论的嘉宾、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高级主任阿迪娜·阿德勒表示，限令出台说明中国正在努力改善环境问题，但是全面抵制可回收物将导致企业不得不在生产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来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终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黄九良导演的《塑料王国》讲述山东省一个村庄中的一座小型回收站中发生的故事。回收站的老板是不够30岁的年轻男人，他和母亲同妻儿的家就安在在回收站旁边。同他们一墙之隔的是从四川来打工的一家人，他们的大女儿是9岁的医者，他还有3个弟弟妹妹。医者的父亲在回收站分拣废品，一日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人民币，工人几乎都是徒手工作，将成堆的废纸和塑料扔进简易的处理机中。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医者的父亲不愿意送他上学，他和弟弟妹妹每日都在垃圾堆上玩耍，用污水洗头。回收站的老板说，他身体里面长了3个肿瘤，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害怕万一确诊将给家人带来致命的打击。他对着镜头说，我就是个农民，没有其他本事。从1980年代至今，在廉价的劳动力和对致富的渴望之下，影片中展示的这种触目惊心的小作坊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地开花。除了影片拍摄的山东省以外，在河北省文安县40万人口中有10万人从事塑料回收产业。2011年河北省城镇人均年收入20000元，而文安县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0元。在广东汕头桂聚镇20万人中亦有10万从事电子废品回收业。这些家庭式小作坊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亦十分微妙，回收业给政府贡献了税收，而当地方政府面临上级的压力，不得不治理污染时，这些小作坊就玩起猫鼠游戏，等整治的风头过去再恢复生产。这种情况持续到去年7月，中国政府告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将于2018年起禁止24种固体废料的进口。由于这份标签远高于世界标准，中国这项新政将来自世界很多国家的可回收物挡在国门之外。今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亦曾经聚集众多回收物小作坊的山东路旺村进行采访。看守村委会办公室的郑敏对记者表示，他们过去一直从英国进口塑料垃圾，但是现在中国海关不放行。他还表示，政府去年派人搜查了整个村，关闭这里的回收公司。郑敏说，他们所有的发展都依靠塑料，有些人靠回收垃圾赚了几百万，开起大公司，现在都化为乌有。他从来没想到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威尔逊中心参与《塑料王国》放映的一些专家表示，影片中的小作坊很可能亦已经在禁令下关闭。威尔逊中心国际环境论坛主任吴楠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有47个城市收到政府要求整改回收企业的通知。他说，中国政府会要求这些城市和企业自己想办法，一段时间后政府进行验收，然后将他们认为好的方法推广开来。这是中国政府惯常的做法。吴楠和阿德勒说，中国政府现在有很大的动力推行环保举措，而全世界的消费产业链和回收产业链亦极需要改革。但是他们亦表示，限制可回收物进口可能并非最好的解决方式。 首先，可回收物和垃圾是不同的概念。以电子回收物为例，每吨电脑部件中含有黄金 0.9 公斤和 128.7 公斤，塑料270公斤，铅 58.5 公斤，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同时，中国每年有一半的铜来自回收再生，而其中国内回收只有179万吨，另外有334万吨来自进口。此外，塑料报纸和干净的玻璃容器亦属于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高级主任阿迪拿阿德勒表示，中国出台的限令标准远远高于国际标准，甚至一些混有极少纸张的可回收物亦被中国海关拒收。阿德勒说，欧美的可回收物分类普遍比中国本土的回收做得好，现在中国政府禁止进口可回收物，导致企业不得不在生产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来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终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此外，由于中国此前处理了全世界50%的可回收物，现在很多国家都无力处理被中国拒收的可回收物，导致大量的可回收物只能够被焚烧或者填埋。而从事可回收业的中国工人亦受到冲击。金融时报报道称，山东陆旺村为了使村民关闭工厂，向村民支付相当于设备成本30%的补贴。金融时报引述当地村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郑敏的话表示，那些以前自己办回收的企业的人不得不去外地打工，他们以前每月能够赚5000至10000元人民币，现在只有2000至3000元左右的收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